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1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的会祖苦难玛利亚。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接见美国圣体大会筹备委员会成员，他强调指出，若不为最贫困者付出，就无法理解圣体圣事。教宗任命吉兰达枢机为马耳他骑士团新任监督。教宗为在乌干达遭屠杀的学生祈祷。教宗为希腊海域海难遇难者祈祷。教宗为评估教会大学机构任命新主席。甘斯维总主教结束教宗府总管的职务，返回弗莱堡教区。圣座圣职部发表施铎圣化日文告，强调指出，让我们重新发现施铎职务的美好。教会建立至今2000年以来，基督徒一直面临一个大危险，即将基督与饼酒内的真实灵在与象征相混淆，把爱的现实与抽象标记混为一谈。教宗方济各6月19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美国圣体大会筹备委员会成员时，提醒了这点。教宗从耶稣行的正饼奇迹谈起，欺勉众人做个越加热诚的传教使徒。教宗阐明，借着正饼奇迹，耶稣要把追随他的人的生理饥饿转化成另一种饥饿，攸关永生的饥饿。通过圣体圣事，他对人心最深处的渴求做了回应。因此，圣体大会的任务在于启发天主教信友，使之明白并重新明白圣体圣事的这一事实，而这与朝拜天主密不可分。我相信，我们在现今时代丢失了朝拜的观念，我们必须恢复静默朝拜的意识，朝拜天主。那是我们已失去的祈祷，很少人懂得其中的深意。你们做主教的必须教导信友们何为朝拜的祈祷，而且必须以圣体圣事这么做。提到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所说的，没有司铎职务便没有圣体圣事，教宗方济各将画风从朝拜转到行动上，因为圣体圣事必定敦促我们深切关爱近人。假如我们不对弟兄姐妹敞开心扉，特别是不对那些贫困、受苦、精疲力尽或在人生中迷茫的弟兄姐妹们敞开心灵，我们就无法真正明白并活出圣体圣事的真谛。教宗最后总结道，唯有承认那在圣体圣事中庆祝的爱是与所有人分享的，我们才能成为福音之喜乐的可信见证人。马耳他骑士团迎来了新任监督，即在骑士团内代表教宗的枢机，他是耶稣会士、知名的教会法典学家吉兰达枢机。教宗方济各于6月19日宣布了这项任命，以接替2014年11月获任命的美国籍伯克枢机。 马耳他七世团监督负责该七世团的灵性福祉及其与圣座的关系。监督也有责任向教宗汇报新任团长的选举结果，并出席新任团长的宣誓就职典礼。继马耳他七世团2016年底2017年初的内部危机后，教宗委任了特别代表来履行监督职务，在该骑士团更新宪章和法规的过程中予以陪伴。吉兰达书记曾以专家的身份参与该骑士团新版宪章的起草。宪章第五条第五款针对监督书记的职责做了明确的定义。此外，在宣布监督书记当天，教宗方济各也在梵蒂冈中座大楼接见了马耳他七世团行任团长邓普拉。这是邓普拉于5月3日当选后首次以团长的身份前来觐见教宗。教宗方济各6月18日从罗马杰梅里医院出院后，首次在梵蒂冈中座大楼主持诵念三中经活动。他在活动中邀请大家为和平祈祷，为乌干达西部一所遭野蛮袭击的学校的受害学生祈祷。教宗因这无处不在的战争而不厌其烦地呼吁和平。据乌干达地方当局报道，这袭击事件可能是反政府武装所为，遇难者中有38人是卢比里拉中学的学生。这所私立学校位于乌干达西部卡塞塞地区，距离刚果民族共和国的边界2公里。有些学生遭残杀，多名女学生被绑架。一名警卫和两名当地团体的成员在校外遭袭击，八名获救的人情况危机，有些尸体被烧毁，现已难以辨认。据一份公告称，袭击者可能在潜逃，乌干达军队正在追捕他们。反政府武装被指控多年来对民众发动攻击，尤其是对刚果东部偏僻的地区的团体。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都谴责了这个攻击学校的行为。教宗方济各6月18日在梵蒂冈中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提及到6月20日是联合国世界难民日。在谈到这个课题时，他既悲痛地说6月14日在希腊海域发生的沉船悲惨事件，当时船上载有大约700人。教宗说，我再次为那些失去性命的人祈祷，祈求尽一切可能预防此类悲剧的发生。在国际水域寻找失踪者的工作仍在继续。到目前为止，已确认78人死亡，104人获救。在失踪者中，大约有100名孩童。这次沉船事件被认为是地中海上最严重的悲剧。教宗方济各为圣座评估及促进教会大学和院系品质机构任命了新主席，他是巴塞罗那圣波西扬大学校长普奇神父。普奇神父于1953年3月9日出生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1981年4月25日晋铎。他在罗马中座圣经学院取得圣经学硕士后，经圣座圣经委员会审核得到同一学科的博士学位。普奇神父曾在多所神学院任教，担任过加泰罗尼亚神学院院长，现任职为巴塞罗那圣博西扬大学校长。曾经多年担任教宗本笃16世私人秘书的德国籍总主教乔治·甘斯维，目前回到他原来的 弗莱堡教区，日期从7月1日开始。教宗方济各做了这一决定，圣座新闻室在近日公告中宣布了这个消息，同时阐明甘斯卫总主教今年2月28日结束了教宗府总管的职务。6月16日是耶稣至圣圣心斩礼，也是施铎圣化日。圣座圣职部借此机会发表文告，劝勉所有领受圣职职务者做天主生活的见证人，同时强调教宗方济各提出的四个清净是巩固今天施铎生活所必须的。这四个清净既是清净天主、主教、施铎弟兄和天主的子民。施铎圣化日恰逢耶稣至圣圣心斩礼，让我们莫关主的圣心，我们每次感到需要他时就把头依偎在他的胸前，并不断地汲取这恩宠与慈悲的江河，这江河从他被刺透的肋旁流出，为的是重新发现被祝圣的施铎之物的美好，不断活出所蒙受的恩典。圣座圣职部今年发表的施铎圣化日文告指出了上述的要点。文告指出，事实上所有受洗的人自由而喜乐地回应普遍成圣的召唤，在他们普通司祭职中都得到公务司祭的扶持。文告强调，施铎的圣化与陪伴托付给他们的天主子民息息相关，既是分享他们的喜乐和希望，分担他们的焦虑与痛苦。因此在耶稣圣心内，施铎学习爱他的兄弟姐妹，并与他们一起为成圣的共同目标并肩同行。在基督被刺穿的圣心中，施铎深知他们被天父所爱，被圣神所圣化，学习为拯救世界奉献自己。文告继续写道，各地的教会都应向上主恳求，追随他的圣心的圣善牧者的恩典，在这同道协行的进程中，整个教会蒙召去分享天主的圣言，为信仰做真实而喜乐的见证。我们这些受祝圣者该如何讲论天主呢？那些聆听和看到我们主教、神父、执事以及平信徒谈论和见证的天主的人，他们看到和遇到的是哪个天主？事实上，天主通过圣事临在于一个团体中，借着其所有成员，包括领受圣职职务者和平信徒的真实关系，变得真实可见。公告最后回顾了教宗方济各指出的四个清净，这是巩固今天施铎生活所必须的，是教宗在2022年2月17日在关于司祭职的国际神学研讨会上讲话的内容。教宗首先谈到和天主的清净，与上主的亲密，因为只有这样，施铎才能为他的施铎职务汲取一切必要的力量。然后是亲近主教，因为对于施铎来说，服从意味着学会聆听，并牢记没有人可以声称自己是天主旨意的掌握者，必须通过分辨能力的艺术才能领会天主的旨意。第三个是施铎彼此间的亲近，他避免孤独和冷漠，倾向于耐心和能够感到彼此负责。教宗谈到的第四个是亲近天主的子民，他不应作为一种义务，却应该作为一种恩典而生活出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的创会人，苦难玛利亚修女，在她的生命中不断沉思，基督是天主对她和她所创立的修会的意愿。她在默想这个问题时，看到一位女性，一位非常平凡的女性，一位完全交出自己与天主合作的女性，她就是圣母玛利亚。玛利亚在回应天主的召教时只说一句话，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当圣母玛利亚答应完全将生命交付给天主，让天主展开那不可思议的救赎计划后，她就让自己的生命紧贴着耶稣的一切作为，她注视着他，陪伴着他，虽然大部分时间他都只隐藏在人群当中，他也关注到人的需要，并将人带到耶稣面前。他专心听耶稣所讲的，即听别人评论他的说话。他也许不太了解，但人把这些话默默地存在心中，反复思量。他担心耶稣面对的各种挑战及阻力，但从没有加以劝阻，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的使命。最后，他终于陪伴耶稣步上加尔瓦略山，伤痛地看着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空空的坟墓前，眼看着不可思议的新生命出现。其后，玛利亚仍陪伴着耶稣的弟子，一起等待圣神的降临。在苦难玛利亚修女眼中，玛利亚这样具体地活出她那天主之母的使命，也正是玛利亚传教修女的具体使命。在她写的会见、信函、默想和灵修笔记中，不断重复又重复这三项她总结出来的玛利亚的角色。第一，她是传教士，因他的合作才把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带到人间，使人类重获天主的生命。第二，他是朝拜者，因他一生陪伴耶稣，注视他，听他，并将人带到他的面前。第三，他是牺牲的祭品，因他与耶稣一起直到十字架旁，也成为天人之间修好的牺牲祭品。事实上，这也是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的使命，他来宣讲天主的喜讯，促使人归依天父。他接受十字架，让自己成为祭品，以自己的血消灭仇恨，重修天人之间的和好，因而他被称为大司祭、圣化者及救赎者。苦难玛利亚修女在修会的会见中就这样声明，至圣童真是他圣子最完美、最贴近的效法者，所以他应是所有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们的道路。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牺牲于十字架上，救赎所有的灵魂，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们要自献并投身于可能的传福音的工作，自献给天主，为教会灵魂做牺牲的祭品，按宗座的意愿去到外地那些最危险、最遥远的传教区。苦难玛利亚修女认为，身为玛利亚传教士，跟随这位圣者，同样也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及特质参与天主救恩的工作，所以也当成为将基督带给别人的传教者，为求得天人间的和好而甘愿成为牺牲的祭品，以及呼求天国来临的朝拜者。就是这种身份的认同，并在这种神修观的推动下，这几位传教士能抛下家乡，走向一个陌生的国度， 就算面对千般的困难，也从不后悔。就如菊斯德修女经历千辛万苦到达山西之后，而纳达里修女又病倒，她不得不分担更多的工作，但她仍只是那一句话，既是天主的意愿，那就成就于我吧。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人知道天主的生命及真正的幸福。巴西修女在她死前1900年5月最后的一封信中仍然这样说，我们的孩子们看起来十分的高兴，我也一样感到幸福。传教士的生活虽然充满了十字架，但也有值得喜乐的。最感安慰的是看到几个中国小孩跪在天主跟前赞颂天主。要传达这种神修观，要让这种信念植根在修女们内心深处，使其慢慢成一种内在的力量，推动他们有意识地扩展与神、与人、与宇宙的关系，与给予更深远的视野去看待自己的生命，是一件不简单的事。要传递这个圣召，当然首先要在修会会现中阐明，但这位苦难玛利亚修女而言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我们目前困难下，似乎是不可能写下我们的会规，因为我无法将我心灵中所明了的写在纸上。每个修会的宪章都是一些法律文件，苦难玛利亚修女也需要按当代法律规定来撰写修会的会宪。虽然心中的启迪很难以一个法律条文完全表达出来，但在这些条文内，他已为那些要被派往天涯海角的传教士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共同的存在目标。所以苦难玛利亚修女在写给初学导师的常规中强调，初学生们需要学习会现及生活常规，并认为学习最好以问答的形式进行，让初学生们不但知道条文的内容，也要了解内在的精神。苦难玛利亚修女认为，仅透过一些法律的文件是很难让修女们明了的，需要不断地浸淫在这种精神内。所以作为一个创会者，如他在一个闭经中所分享的，对创会之事，我从来没有期望过、求过或下过功夫，是天主迫使我做这个任务，我应该服从，我不能保留只为自己。于是他就竭尽所能将天主放在他心中的光照，他所默观到、体会过的照教传递给他的修女。在1896年至1898年两年间，他一共写了五大册每日的默想材料，大量的信函、日记、毕竟道理和讲道材料，为的是要把这个天主启示给他的召教传递下来，在世上继续圣母的使命。玛利亚分享耶稣的苦难，也邀请我们成为传教士，为教会、为众人成为牺牲的祭品，应成为求取和平的祭品，呼吁全世界归于基督，时常在爱中如玛利亚这样说，是的，我主，我是主的婢女。以上这些都是在他的神修日记、默想和道理的内容。太原的七位修女在这个丰富的泉源中不断汲取灵性的力量，在艰难的岁月里成长，并在每人每天生活中实践他们成为传福音者、牺牲者、朝拜者的使命。1900年初，当艾梅娜修女在一个多月都收不到外来的信件时，她知道外面环境并不平安，她十分焦虑。然而在她的一封信中说，今天的默想书中说，天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又何须害怕呢？对，耶稣和我们同在，我并不害怕。我对主说，主，愿你的意愿成就于我吧。另一份巴西修女写给苦难玛利亚修女的信中，当她谈到传教工作的困难后，她说， 当我在朝拜圣体，看着那白色的圣体时，我觉得我们能被召教作为玛利亚传教士，作为圣体的牺牲祭品，真是一个极大的恩赐。我要求天主让我忠于这个如此美好的圣召，我是那么愿意成为圣者，好能回应天主对我的爱。但是我是如此骄傲，我还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才能达到真正的自限呢。从他书信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到他们对玛利亚传教士这种神修观的回响，就是这回响成为他们内在的力量，推动他们去回应天主对他们每个人的召教。令人惊讶的是，苦难玛利亚修女在传递这份天主的召教时，不但透过她的各种写作，更透过她与这些遥远传教士的私人通信，在其中她与修女分享着来自天主的启迪，并如母亲如导师般不断地提醒指点，让他们欣赏珍惜这份召教。从纳达里修女的一封信知道，苦难玛利亚修女和她谈及的圣母玛利亚，多谢你给我的信，你在信中和我谈及圣母，我十分的高兴，我读了许多遍，活在传教区里真的需要这些话，我为自己的圣召而感到幸福。从居士德修女的信中也知道，苦难玛利亚修女不断提醒他们要忠于圣召，你提醒我要忠于会规，要忠信的满全会规所写的，为我真是一份安慰。自从我入会以来，天主并不偏怜我，但我时常爱护我们的会规。这份对自己要求甚高的居士的修女甚至以血为誓。亲爱的母亲，我只有一个期望，就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虽然现在我们身在远方，但我的心却紧紧地联系着我的修会，并竭力保持他的精神。为向你表明此意愿，我愿意以血来签署这封信。最后，他们七个人都以血去表明自己忠于这份召教，成行天主的意愿，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了牺牲祭品，为在那充满仇恨的悲惨年代求取天地之间的和平。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